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峰会，纽约学员揭露迫害换良知。2013年9月24日至27日，为期四天的第68届联合国高峰会议在纽约举行，130多位国家代表出席。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厦和首脑门下榻的沃道夫旅馆前，呼吁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残酷迫害给予关注。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火灾器官牟利，天理不容等中英文大横幅，向整个世界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邪恶。在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少人曾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酷刑。来自广东的徐女士说，在广东省三水女子监狱，那里真的是人间地狱。每次强行灌食，那个管子都是手指那么粗，从鼻子插进去，也不知道灌了些什么。每次拔出来的时候，管子上都是血。有一次插到我的气管里，我都窒息了，都不知人事了。他们一边插，一边还说，把他插死。另外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不久的孙女士，因上访多次遭非法关押。她说，在被关押期间，被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警察还把点着的烟插到他的鼻子里，折磨他半个小时。一次，恶警把他拖到没人的地方，打他的一边脸颊，一直打了几个小时，还抓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撞得他两眼冒金星。他们的头头进来后还说，使劲打。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727名法轮功学员证实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2013年9月24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占 53.34%，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67%。 2006年3月9日以来，追查国际针对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院器官移植部门进行了持续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证据，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做活人人体实验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表示，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罪自2000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追查国际提醒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 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据明慧网报道，田芳，女，30岁左右，内蒙古通辽市人，2004年9月12日被非法判刑4年。被非法关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3监区迫害。该监狱警察到处造谣说，田芳为了去掉羞耻心，不穿衣服，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到处走，还往院子里跑，也不避讳男警察。大家想一想，如果法轮功教人这样去羞耻心，那么全世界有超过1亿的修炼者，为什么不在多个地方出现？为什么1992年法轮功传出后，那么多年没有见过一例呢？为什么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修炼者中都没有呢？为什么只在中共监狱中出现呢？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的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能自我辩白，外界也无法知道监狱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警察怎么说，当事人也无法表白，外人也无法核实，只有在中共的监狱才会出现这样的所谓去羞耻心而扒光衣服的例子，那不是中共警察造谣是什么？事情的真相是，田芳被送往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3监区迫害，因为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她不承认自己是犯人，不穿囚服，不报数，要求练功，因此受到严重的迫害。田芳不穿囚服，恶人们恶毒地说，不穿囚服也不许穿自己的衣服，什么也别穿。恶警就指使包家野蛮地夺走了田芳带来的衣服，又把囚服拿来强行往田芳身上套。田芳说不穿，恶人们就硬是把田芳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扒光。刚30岁出头的田芳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而那天值班的恶警竟然毫无人性地指着田芳吼，你上大厅站着去。到了年底，恶警头头又去看田芳，说认识的怎样，马上穿上囚服，不然就有你好受的。接着又说，不穿囚服就什么也别穿。一些人蜂拥而上，再一次扒光了田芳的衣服后说，练法轮功的人不怕冷。监舍的窗子被全部打开，田芳被这突然吹进来的寒风冻得浑身直打冷战，恶警们见了却哈哈狂笑。显然，所谓去羞耻心等说法，只是恶警为了掩盖摧残田芳的事实真相造的谣，以此诋毁他的名誉，给法轮功抹黑，又为蒙蔽其他法轮功学员找说辞。
希腊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多位政要关注。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艺术家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的健康与精神的升华，进一步领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他们把自己对生命的领悟、亲身的经历，以及在这群同化真善忍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透过艺术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真善忍的历程。2013年9月7号到15号，持续9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著名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博览会上举办。塞萨洛尼基市在希腊是仅次于首都雅典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每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已使该市成为国际大都市。希腊主流媒体每日新闻在线对美展和法轮功做了详细的报道， 网上留言超过5000人次。当地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每晚11点有10分钟真善忍美展的专题报道播出，连续报道了半个多月。画展期间，希腊北部部长卡拉奥格楼塞奥佐罗斯先生、议员瓦威西欧特斯先生和议员塞寇拉法女士，还有欧洲议会议员斯盖拉卡克斯先生等政要都前来参观画展。他们站在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幅油画前，一边凝神看，一边认真听法轮功学员讲这幅画的背景。当他们听说画面上的活摘器官的血腥场面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画出来的，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件在中国真实发生过，而且现在还继续发生着时，所有人都表现得十分震惊。今年有近3000人来参观美展，当人们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纷纷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要求立即停止活摘暴行。有10位来自希腊北部艺术协会的艺术家们前来观看美展。美协主席在留言簿上写了这么一段，向真善忍美展表示非常热烈的问候和祝贺，感到画作散发出正的能量，这是非常高水准的艺术。
大陆留学生的惊喜，看老外在练法轮功，这是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留学生第一次看到正在集体练功的外国法轮功学员时的自然反应，震惊和好奇让他们放慢了脚步，近距离的观看和接触更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传递出的善良信息。最近几个月，在周末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唐人街上和圣马丁广场周围，经常听到有中国人这样惊呼，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在远离中原故土的海外，与被中共打压了14年的法轮功拉近了距离。一个横幅，一组照片，吸引着大陆民众的目光。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事实，就摆在他们眼前。两个刚刚来到英国的大陆留学生女孩，一边仔细看着横幅上一个个国家的照片，一边议论，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一定能给人带来益处，要不怎么这么多人都在练呢？与前些年经常在大陆同胞脸上看到的冷漠表情不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时表现出了惊喜。一个大陆留学生站在一位正在练功的英国女学员蒂莉跟前，在与弟弟一步之遥的距离上定睛观看了几分钟，并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决定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一位华人学员把这个场景描述给弟弟听，并问弟弟，他如果有机会与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对话的话会说什么。弟弟稍微想了想，认真地说道，我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要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死瞬间的见证，面对生死人类无法抗拒，但是我在突如其来的灾祸命在旦夕的一瞬间，靠的是神奇的一念使我化险为夷。我今年55岁，在辽宁凌源某公司做装卸工。事情是这样的，2013年7月2号早8点，我被派去卸一辆长箱大卡车上的钢筋，我负责挂钩。此时吊车也已经停在了卡车的前方，我迅速上车，把一捆6吨重钢筋挂上了吊车的大钩，因大钩是歪的，挂上后钢缆绳也自然拧着劲儿，当时也没理会。这时车下的指挥员晃动小旗吹哨，指挥吊车起吊，谁知钢筋刚被吊起1米多高时突然转了个半圈，缆绳拧着的劲儿松开了， 可是钢筋却直冲我撞来，一下子就把我撞在卡车的护栏上，顿时眼前漆黑，气也上不来了。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好，就这一念，死神离我远去。在场的工友们大呼小叫地喊着我的名字，爬上了卡车。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可是我还活着，头脑非常清醒。工友们都喜出望外，纷纷说道：这一万多斤的钢筋把大哥挤到那儿，你想那会是啥后果？另一名工友说：那种情况还不得把人挤烂了，可是大哥都没事儿。那都是因为大嫂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嘛。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我很快被送往市医院急诊室。经检查，肋骨折两根，胸部被划了几道血口，内脏及其他部位一切正常。这一结果让大夫和工友们都很震惊，都说神了，明天咱们都让家里人修炼法轮大法吧。我说你们就常念法轮大法好吧。我没住院，在家卧床七天后就能下床活动自理了。养伤期间没跟单位提出过任何经济补偿和要求，这也是因为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我耳濡目染的明白一些为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强制妇女刮宫流产。中共恶警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恶徒绑架修炼法轮功的孕妇后，为了继续非法关押怀孕的法轮功学员，常常把信仰真善忍的孕妇劫持到医院，伙同不明真相的大夫对孕妇强制流产，常常由恶警、恶徒或大夫采用武力按住挣扎的法轮功学员的四肢，脱下女法轮功学员的裤子，用武力把女法轮功学员两腿大张地分开，使女法轮功学员受到巨大的羞辱。大夫用金属手术器皿插到法轮功学员下身阴道、子宫，肢解粉碎胎儿，用金属手术器皿刮净、吸出胎儿碎肢，胎儿碎肢被恶徒随随便便一扔，孕妇遭受剧痛，面无血色，伤心欲绝，痛得无法行走。
夏元心被劫持迫害，淋漓愤慨。大连金州西河市场60多岁的夏元心，2013年8月24号在家中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邻居和亲朋好友中引起轩然大波。邻居们说，抓这样的好人，共产党这不完了吗？邻居们准备一起去看守所看看夏元心还有他的妻子苏正秋。那天夏元心被劫持下楼时，做贼心虚的警察用衣服挡住手铐。夏元心说，不用挡，我60多岁的人，信仰真善忍，你们就把我铐住，我不丢人，你们丢人。夏元心在单位工作时得了风湿病，浑身疼痛，每天药不离身，随着年龄增长，高血压、冠心病、胆囊炎、胃病等各种病都出来了，疾病缠身使他愁眉不展，特别是心脏病经常夜里发作，在床上打滚很吓人。因为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去世的，所以家里人都很担心他的身体，去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天身上都带着速效救心丸。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好心人告诉他，练练法轮功试试，也许能治好你的病。他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修炼法轮功，一段时间后，身体的那些疾病真的不翼而飞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每天都乐呵呵的，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夏元心练功后在单位里工作，任劳任怨，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从来不借工作之便挣外快。一次，一个客户到家里来做客，临走时一声不吭地把3000元钱放在茶几上。把客人送走后，回家发现3000元钱，夏元心马上打车到火车站把钱送回去。客户很感动，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出差报销从不多报一分钱，他就是一个能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工友们都说， 老夏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听说夏元新被抓后都不敢相信，当证明是真的时不知说什么好。夏元新会干什么？抓这样的人干什么？这是什么世道？父母年老病重，直到去世都是夏元新一个人伺候的。父母去世后把房产留给夏元新作为补偿，夏元新的亲哥哥执意要这套房子，夏元新夫妻没有任何怨言，把房产重新办手续全部过户给哥哥，没有要一分钱。夏元新对岳父岳母都是非常孝顺的，是远近出名的孝子。夏元新94岁的老岳母在女婿被抓后身心焦虑，不思饮食，人越来越憔悴，天天盼着女婿回家，天天念叨我最好的女婿被抓了，他们肯定是抓错人了。老太太要家人带着自己去光明派出所要人，家人非常担心老人的身体状况。夏元新从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直在家里修炼，邻居们并不知道太多，只知道这个人非常好，尤其在道德下滑的中国大陆，这样的人太少了。夏元新楼上楼下邻居之间，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爱找他，换个水管修个电器从不推辞，热心帮忙。一次天下雨，对面住着的小伙子喝醉酒睡着了，他家的被子在外面晾着，夏元新马上下楼把被子收回，并送到小伙子的房间。他义务清扫楼道，到下雨天就用雨水刷楼道楼梯。楼门口地砖塌陷不平，他用两天时间把地砖铺好，方便楼里的居民进出。邻居们都说谢谢你了。楼前面的花坛里长满了杂草，他把草除了，栽上鲜花，美化环境。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失去这样的好邻居，大家都很同情，纷纷表示在夏元新不在家这段时间要帮忙照顾好夏元新的女儿。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大法消除心中的仇恨，换来的是祥和与幸福。不知生生世世和婆婆有什么恩怨，我的婆婆对我冷酷无情，经常恶语伤人，见到我就指桑骂槐，我不敢怒又不敢言，忍气吞声地熬着。可我一提婆婆的不是，丈夫就对我拳打脚踢，因为她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婆婆经常到大街上给我造谣，颠倒是非，丈夫听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痛打，有时她也是故意做给婆婆看的。我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没有一点说话的权利和地位，我几次抱着农药瓶睡着了，想到可怜的孩子将失去母爱，我的心在流血，一次次含着热泪，犹豫了再犹豫，没有喝下去，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1996年，我有幸得到宝书《转法轮》，那博大精深的法理令我折服。读完后，我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磨难和不高兴的事，原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可能上一世欠了人家什么，或做了伤害人的事， 所以这一世就得还。我以后再也不生婆婆和丈夫的气了。师父的话在耳边回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2003年，我妯娌家儿子结婚，婆婆抓阄住在他家，可是妯娌不高兴，嫌房子不够住，就和我小叔子吵架。我听说后，主动把婆婆接到我们家住。虽然我的儿子2004年就要结婚，房子和妯娌家一样大，但是我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我要听师父的话，要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当年11月18日，我就把婆婆接来吃一锅饭，丈夫当然高兴了，可是乡亲们对我很不解。婆婆是本村公认的最刁蛮无理的，逼得公公上了吊，担心我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就会把我逼死。我心里装着真善人，对婆婆的做事不公正也淡忘了。她什么事都偏向妯娌，但我对她的挑拨离间也不计较了。后来婆婆临死时说出了一辈子的善言，我以前是错怪你了，还是你对我最好。修炼法轮功后，丈夫逐渐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我主动跟他的老相好说了话，他家有事我就主动帮忙，我们就像是一家人，相互照顾。大法破除了心中的仇恨，换来的是和谐与幸福。儿子找对象难的问题也顺心地解决了。几年前不打算要的做买卖的5000块钱，人家也给寄回来了。我终于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这些都是我修炼大法后的奇迹。如今丈夫的事业也有了着落，整个家庭其乐融融。丈夫以前挥法轮功真相标语，撕法轮功书，现在也特别支持我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他身体也受益匪浅，整天满面红光，还总是把给师父上香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丈夫也变得体贴我了，主动给我钱花，这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一切的转变真如春风化雨，铁树开花。我真心感谢师父的高德大法，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救了我的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